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2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同修，学习了师尊的新讲法，什么是大法弟子，我感动的落泪，我体会到师尊无比慈悲的在扭转提升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那种对众弟子的无比珍惜和鼓励，那样的慈悲苦度，我体会到师尊在正法与救度众生中历解万难的金刚智念，那种胸襟气度神采，内心无比的敬仰我们伟大的师尊。能够成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跟随师尊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虽身在大陆这种艰苦的环境中，这些年也吃了一些的苦，却觉得这是生命最大的幸福。谢谢师尊赐予弟子们跟随您正法与救度众生的殊荣。以下是我修炼的一些心得，以此向伟大的师尊汇报和全世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切磋。一、闯黑窝正念见同修。有一位外地同修在黑窝里被迫害，他的家人也是同修去见他，我送家人去，家人进去了一个多小时，那天冰雪交加，门卫说房子小不让我待在房间里，我就在门外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看看家人还没有出来，我进去和门卫闲聊，告诉他外地人来这里探亲不容易，门卫主动帮我联系，说你也进去看看你的亲戚吧。这样我见到了同修，在法上鼓励他坚定。有了这次经历，过了一个月，我又去见另外一位同修。去之前，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带着在大法中修成的最纯正慈悲的力量而来，解体黑窝里邪恶，同时发正念清理情的干扰。因为我知道在黑窝中的同修难免会有同修情，但大法弟子见面不要在情中。这位同修我前后见了两次，第二次是我一个人以家属身份去见的，才在接见室见到同修。恶警马上神色慌张地赶来终止接见，我问恶警为什么不让我见家人，恶警说怀疑我是大法弟子。我来到办理接见的地方，与负责的警察正念交涉，据理力争，过了一会儿又通知我去见同修。第二次接见对同修而言比较重要，同修在黑窝内排队时正实法喊法轮大法好，被邪恶关了禁闭，有点承受不住邪恶的迫害，接受了邪恶的奴役。在聊家常的过程中，我用修炼人都明白的家常话鼓励同修的正念，告诉他小弟子梦中见到他穿着洁净的白色衣服走出了黑窝，同修正念起来了，把一批正念强的狱中同修协调起来，全都不接受奴役，到整点就发出强大正念捣毁黑窝。这样同修坚持了一年多，到出来时这个黑窝的邪恶劲被内外整体大法弟子的正念打下去很多，表现上就是不再强制转化大法弟子了。 前后这几次接见都是同一个警察在一边看着，邪恶什么也不是。二，救人要用心。一位身边同修流离失所几年，他的女儿从13、14岁开始就被迫失去母爱，加上本身有的小毛病，变得游手好闲，玩游戏，交男朋友，撒谎骗钱，和父母吵架。同修拿女儿很头疼。同修与家人团聚后不久就被绑架，同修的丈夫有外遇，也不怎么管这个调皮的女儿。我一边营救同修，一边关心着同修的女儿。她开始没有哪个工作做得长，就这个城市待几个月，那个地方待几个月。我经常让她到我家小住一段，也并不计较她的撒谎，有时给她一点小小的补贴，问问她交男朋友的事。几年下来，她慢慢的变好。一次去监狱探她母亲的路上，她对我说，在社会上见得多了，人都很自私，连自己的爸爸都不太管他，只有大法弟子关心他。他从心里觉得大法好，大法弟子好。那年他家乡有地震传闻，大家都恐慌，他就告诉他的一帮朋友，念法轮大法好就可以保平安。现在他能安心工作了，还把自己打工赚的钱省下一点存给狱中的母亲。师尊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讲，救度众生在神的眼里看，绝对不是像人类社会的一个人犯了错误，去用人的方式使人改过那种做法。神是慈悲的，有着最大的宽容，是真的为生命负责，而不注重人的一时一行。因为神是从本质上使一个生命觉悟，从本质上启迪一个生命的佛性。从这一点上来看呢，大家在讲清真相中还要加大一些力度，还要做得更深入，做得更好，更扎实，绝对不能敷衍了事，认真做好才能够救得了那么多的人。三，珍惜同修，体谅同修，补充同修的不足。有一位同修被劫持去洗脑班后，没有顶住邪恶的压力妥协了，回来后他非常痛苦，摔跟的后内心敏感而脆弱。当时他周围的同修不太理解他的心态，他做营救同修的项目废寝忘食，他觉得同修在他被绑架时却没有全力营救，觉得有的同修不是从内心真正关心他，而周围的同修在他的指责下都有点不想理他。这时同修的心态一下子变得非常糟糕，对几位同修产生了很大的怨恨。同修向我倾诉了所有的想法，我曾经从邪物的状态走过来，理解摔跟头后的那种伤痕累累，我赶紧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清理干扰他思想和情绪的邪恶。法理他都明白，不需要太多的交流，他需要的是大量的学法发正念，还有就是真正的关心和鼓励，一边解体着邪恶对他的干扰。我也去找相关同修交流，因为我觉得他周围的同修确有不足之处。在学法小组上，我提出同修也要向内找，没想到话音刚落，就遭到一位同修很强势的指责。他认为这位同修只要有一两位同修去切磋就可以了，不要牵扯其他同修的时间和精力，并提出我协调工作的其他不足。我想同修说的也对，我是可以一个人就做好这个项目，便不再说什么。我先生也是乐于助人的人，我和先生便分担了同修周六周日照顾小孩的责任。有时我先生做好饭菜，大家吃完后就长时间学法发正念。一段时间后，同修状态恢复一些，写出来揭露邪恶的文章大家都称赞，下了一番功夫。而忙过这段时间后，我觉得内心却委屈起来，心想我这么样帮助化解矛盾，换来的却是其他同修的不理解和指责。有一个星期，我的思想中老是想起这位同修的种种不足，我警觉了，这个思想不是我，是旧势力打过来的，我不能上了邪恶的当。正好周刊上有一篇文章，讲一首歌里有一句歌词，原谅我的小小错，师尊用这句歌词点化那位同修。我看过以后，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原谅我的小小错，原谅我的小小错，直到内心完全放下对同修的不满。别人可以对我不好，我不能对别人不好。修炼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我想过要不要向同修解释清楚当时的状态，因为不想增加同修之间的间隔，没有具体讲出当时的状况。后来我放弃了，因为我不需要表白我自己，同修也是很成熟的，我相信同修以后会明白，会想清楚的。有一段时间，家中小弟子能摘到很多长在树叶上的优昙婆罗花。头两年，我把采集到的婆罗花分送给同修，有位老年同修一家人都修炼，平时默默无闻地做着很多救人配合的事情。五六年的配合过程中，交流时说的不多，做的却不少，几乎看不到两位老年同修高调地指责过谁，或者高调地发表什么看法。不同意见都是平和善意的切磋。同修把婆罗花供在师尊法像前，并发愿要供到师尊法证人间的那一天。四年过去了，树枝都枯萎掉了，树叶早就干了，唯有树叶上那二十几朵婆罗花亭亭玉立，洁白如初，散发着圣洁的光芒。那是师尊无比慈悲的鼓励，鼓励弟子们相互正念支持，默默地圆融补充，珍惜同修大法的圣缘，共同精进，特别是同修间默默地圆融补充，那是一种平静中的殊胜。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文章。主动起诉恶人，正念营救同修。2011年12月底，我地区一同修在外地被恶警绑架，通过交流，我地区同修决定先去要人。第二天去要人的路上，从来不晕车的我突然心里翻江倒海起来，简直无法忍受。我坚定一念，这都是假象，任何邪恶都干扰不了我们去营救同修。20分钟后，假象全部消失，全身轻松无比。到达目的地后，通过交流，同修们都认识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大法弟子被迫害，师父在承受，众生在遭难，我们绝对不允许大法弟子遭到迫害。于是我们和同修的家属直接到当地610去要人，其余同修整体配合，正念加持。当地610恶警很蛮横，声称人不是他们抓的，我们正告恶警，修炼法轮功没有错，是你们在犯罪，并告诉他们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某某都受到审判时，他们惊慌地威胁说，你敢说，你敢说我就录音。我们正告他们，你录吧，我们不怕录，我们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你们的罪恶。恶警们气急败坏地把我们推出门外，我们正告恶警，我们要起诉你们。下午我们带着律师要求交涉时，他们拒绝见。我们一直很平和地给他们讲真相，并告诉他们阻碍律师办案是一种违法行为时，一值班保安惊慌失措地打电话给610恶警。最后两个610恶警和律师见了面，还狡辩说人不是他们抓的，他们说了也不算，是上面的指示，他们也不愿意干这些事等等，并答应过几天就放人。几天后，恶警通知让我们去领人，当我们带着律师去接人时，又被告知人已被非法劳教1年0.6个月。同修的家人有点失望，当时律师也有些顾虑，对主动起诉恶人好像没有底，但是同修们理性清晰，坚定正念，我们是大法弟子，无条件的去做师父所要的，只要符合法我们就去做，根本不用想邪恶如何，更无需在邪恶所画的框框里搞什么行政复议。我们念一证，律师也有了信心。第二天我们准备好了起诉状、控告信、投诉信，直接去610要人。610恶人告诉我们，人今天一早就送走了，当我们让恶人拿出非法劳教书看看时，也被无理拒绝。我们不被假象所动，直接启动了法律程序，开始向有关部门递交了投诉状、控告信，整个过程就是讲清真相、清除邪恶的过程。 然后到法院递交了诉讼状，要求立案。法官接了诉讼状，并答应我们一周后等通知。接着，我们去非法关押同修的地方，也递交了两份控告信和投诉书。值班的老警察惊讶地说，你们法轮功被迫害这么多年了，也没听说过维权。我们告诉他说，法轮功早已经开始维权了，江某某都被依法审判了。老警察感到很吃惊，告诉我们人已经送走了，具体地址不详。第二天我们接到通知，被绑架的同修回家了，表现形式是劳教所拒收。据悉，为了把同修关入劳教所迫害，恶警都和医生打起来了。我们知道这都是师父的法力展现，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一星期后，法院通知家属去取案件受理通知书。这时有部分同修有些顾虑，担心邪恶耍花招，最好不让家属去。后来我们又重新调整一下心态，我们就是要做师父所要的，邪恶根本不配参与。正念法力导妖穴，红银二，围剿。于是我们和家属一起到了法院，当地的同修都到法院门口发正念加持我们。一小时后，我们就办理完了有关手续。法官告诉我们三个月内等通知开庭。通过这次营救同修，主动起诉恶人，并能成功立案，我们深深体会到了整体协调的力量和正念的威力，也带动了一批同修走出来，积极地投入到做好三件事、救助众生的正法洪流中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相资料不是邪恶迫害的依据。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对大陆大法弟子疯狂迫害已经12年了，我自己也遭受了牢狱的迫害。现在就自己和身边同修遭受的各种迫害谈一下教训和心得。自己在遭受迫害的那一次，一起遭迫害的同修说，如果不是家里有真相资料，我是不会承认的。有同修说，不是被录像拍到，我是不会承认的。他们分别被非法判了刑，一位70多岁的老人更是被判了6年刑。但最近一位同修的事例让我深深体会到了信师信法的重要性，体会到了真相资料绝不是邪恶迫害的依据。该同修被抓时，不但有录像证明，家中还有被非法抄出大量的大法书籍及真相资料，包括酒瓶、各类光盘、各种文字真相资料，还有电脑及打印机等等。但该同修却在一个月后正念闯出魔窟。而该地区不久前，一名同修因一张真相光盘被非法判了4年刑期，可见该地区邪恶的猖獗。该同修介绍说，他刚被抓时思想负担也很重，担心同修的安危，担心家里的亲人，担心家里被搜出大量的真相资料。在几个小时的紧张和慌乱后，师父的教导、大法的威力使他放下生死，心中只有一念，我是师父的弟子，虽然在平时修炼的时候还有漏，但不是邪恶迫害的理由，邪恶不配考验我。他心中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家中的真相资料是救度众生的法器，是用来救度众生的，不是邪恶迫害的依据。他在狱中不断背诵着红银和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的最后一段，不管我讲多少，修炼的这条路得你们自己走，怎么样能够把这条路走好，走到最后，那才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
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你能冲破这一切，你就能够走向神。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他越背越没怕心，心里越亮堂，正念越来越足。面对邪恶提审时，恶警用他家中的真相资料，用亲情对他威逼利诱诱骗等多种手法，甚至采用侮辱挑衅等激将法，想让他开口说话。面对邪恶，他处之泰然，用正念用善念面对一切，没有因为自己是正的，对方是邪的而去争斗去争吵。他常对自己说，这是不配合邪恶，不是没做到真善忍，而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才是师父的弟子。我们是大法弟子，是师父说了算，不是邪恶说了算。千万不要配合逞能上邪恶的当，让邪恶抓住把柄去迫害。因此每次提审的结果是邪恶气急败坏，最后灰溜溜地跑了。他在狱中自己背法练功，不断加强自己的正念，做到了零口供零签字。一个月后，该同修闯出魔窟。同修啊，这就是正念的力量，这就是信师信法的体现。很多同修在被邪恶绑架后，提审时承认并签了字，都是走了旧势力所谓的有真相资料，就是被邪恶迫害依据的这条路。有些同修甚至不敢拥有真相资料。同修啊，我们一定要清醒，大法弟子是走在神的路上，承担着救度众生的责任，是在正视大法。真相资料更是救度众生的法器，这一念更关键，师父护法神才能帮助你保护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罗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一次清除病业干扰的经过。我是1999年以前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68岁。以前我体格不好，一身的病，尤其胸闷胸疼，父亲就是得这个病去世的，一犯起来简直疼得受不了。通过学法练功，一身的病不知不觉中都消失了。一直以来，我三件事都做，但由于心性不到位，所以做的事情也不尽如人意。尤其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一直没有突破。2011年11月的一天，我去南方出差做生意，由于生意很忙，吃饭没规律，一天吃饭好像呛了一下，就感觉胸这块不舒服了。虽然自己也学法发正念，可是总不见效。待了10多天，我觉得支持不住了，就给同修打电话，同修让我马上回来。见到同修，那时我已有点脱相，同修已认不出我。同修们马上跟我一起学法发正念，切磋交流，有效果但不显著，胸疼得我吃不下睡不着。这时人心犯上来了，我父亲就是得这个病去的，难道我……刚想出不好的念头，我马上否定，我是有师父管的，不管怎样，我不能给大法抹黑。一天我实在挺不住了，艰难地找到同修，交代了后事。我总共有10几万块钱，这12万交给大法，剩下的几万留给孩子给我办后事用。同修鼓励我， 千万不要有不正的念头，让旧势力抓住把柄。同修们仍然给我发正念。一天，同修甲知道了我的情况，就赶紧打电话询问，又很快来到我家。来后一见我的状况，他就干脆地说，学法练功，什么也别想。于是我们学了转法轮，学完一讲后又练了五套功法，以后每天都这样。甲同修很忙，单位离不开，只有晚上才有空。同修为帮我专门买了电动车，下班后开着车在路上吃块烤地瓜或凉馒头，然后就放下车往我这儿赶，来后不绕弯，没闲话，就是抓紧时间学法练功。他白天风风火火地在单位干了一天，晚上又忙忙活活地赶到我这儿，真的把我的事当做他的事，那个认真劲儿真使我感动。有时身体难受的真的不想动，可一想到同修真的是为自己好，所以不管身体多难受，我都跟着同修认真地学起来，练起来。就这样，当我们学完一遍转法轮，我的不适的感觉消失了，身体慢慢恢复。同修又趁热打铁，给我送来真相资料，诚恳地说，去发资料救人。在同修的无私帮助下，我现在是无病一身轻，脸上的皱纹也少了。同修说我脑门锃亮，满面红光，我不但身体恢复了，还突破长期以来没能突破的发真相资料、讲真相这一关，这真是一关一难一层天呐。有一天我憋不住问同修甲，你怎么不像别的同修那样和我切磋交流呢？他爽快地回答，你是老学员了，什么法理不明白，其实就是身体一有不舒服就被常人的惰性所带动。我与你一块学师父的宇宙大法，练性命双修的神奇功法，有比这更好的吗？这朴实的话语却蕴含着深刻的内涵啊。是呀，自己不真正的实修，什么也改变不了。谢谢纯洁无私的同修，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冬梅的读牙痛不是牙的问题感想。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牙痛不是牙的问题，很受启发。最近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半个多月前，我左下颚一颗牙齿出现了对冷热敏感现象，且越来越明显，不敢咬合了。我是93年得法的老弟子，当然知道修炼人没有病，只有业力。出现问题我认为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心性有问题，师父安排的修心性过关，另一个是旧势力利用我心性有问题有漏而放大磨难的所谓考验，拖你下水。在我修炼过程中，以病业的出现的难不太多，我首先思想上否定旧势力的干扰迫害，修炼即使有漏，我有师父有大法，我会在学法中归正，向内找因是修炼，红因三少变，我找出了一大堆人心，争斗心，有正视自我的心，安逸心，色心，不让人说的心，对丈夫有怨恨心，看不起他的心，对小孩爱发脾气说狠话，发正念心不静，学法时好溜号，遇事人心观念重，先向外找多，还有晚上看明慧到发完12点正念才睡觉，老犯困，就吃些零食提神，吃就不困，不吃就常迷糊过去，养成了不良习惯，也增加了牙齿的负担等等。心里跟师父说，弟子修得不好，让师父操心了，我一定直指人心，法上修好自己，可是不见效。我又和他善解，一遍一遍地想，也不好。我又想，牙齿也好，神经细胞也好，都是我身体的组织，只是形态、致密度、作用不同，都应该听我大脑的指挥支配，都应该同化大法，就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共同提高，整体升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元月四日晚，突然右下颚大牙也出现疼痛，很厉害，分秒不停，连睡觉都照疼不误， 就像心上扎了根刺一样，还伴随着怕冷，觉得心烦意乱，好无奈，怎么回事呢？师父看我愚钝不悟，就点化我找出症状前有什么不好的念头。那天晚上9点多，丈夫回来告诉我他去看老领导去了，以及那病人的程度描绘一番。我听后心中有一种可气又可悲的报应一念。远在邪党迫害初期，我曾有机会和他讲真相，他告诉我比我早2年就看过转法轮，缘分多大呀，可他却用佛教来衡量，轻易给否定了，说了些不好的话，而我当时法理悟得不深，无能力说服他。再后来他提升调到一个单位任纪委书记，年薪20万，可身体却越来越不好，现生活都不能自理。对这样一个迷失的世人，我没有悲悯，慈悲的心却幸灾乐祸似的一个恶念，导致牙疼了2天多，只能吃烂面条或汤泡饭，还不能让家人知道。当找到了因由，我也着实吃了一惊。修了10多年了，3件事都在做，他也是迷中世人，我的慈悲善念哪儿去了？我一定要去掉这个不善的恶念，用法归正自己，找时机去探望救他。就这一念，神奇出现了，右侧大牙疼痛立马大减，最后消失。师父讲，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切身体验到了，我想也把这个体会写出来正式大法。在写的过程中，左侧牙的敏感也轻了，浮起的症状消失了，两侧都好吃东西了。可有意思的是，敏感状态说来就来，都是心性守不住时发生。如小外孙早上不肯吃东西，我常发火大声吼他，不一会儿牙准过敏，提示我错了。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发生，都与心性有关。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针对黑窝发正念时天目所见。我天目一直是关着修的，几乎看不到什么。有一次我在家针对黑窝长时间发正念，却看得很清楚。事情是这样的，丈夫同修出现发高烧病业状态，开始我没在意，都是老弟子了，这些都是小问题。后来看他上班走路都开始摇摇晃晃，我有点急了。半夜12点的正念发过以后，准备长时间清除干扰他的黑手烂鬼。发了1个小时后，感觉效果挺好的，一点不困，就想继续帮被关在黑窝里的同修发正念吧。当时就想把每个黑窝都下个罩，免得邪恶跑了不好找，在罩里面解体他们。 这样发正念差不多四五十分钟的样子，突然看到一些神、佛和一些菩萨形象的生命跑到我家里来了，排成两排，看不到后面还有多少，但是明显感觉他们是不善的。来了后就用意念告诉我，你帮你丈夫发了那么久，我们也不想管，但是你还针对监狱这些地方一直发正念，那些人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最好停下来不要发了。后来说的没有听清，大意就是我继续发的话，他们对我不客气了。听到这些，我更来了精神。平时闷着头发正念，清楚自己修得不精进，也不知道自己发正念到底威力能有多强，起得了多大的作用，这下倒让我更有信心了。我长时间对黑窝发正念，照理的黑手烂鬼又逃不了，他们一时又补充不上，他们受不了了，气急败坏地跑来威胁谈判。我继续发着正念，他们就扔了好多腐败的物质堆到我家里，意思是我要帮狱中同修发正念除恶，就叫我承受这些东西。我当时就说，谁给我扔的谁自己去承受，全部返还给谁。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他们迫害我们的同修，干扰同修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有条件的同修是不是也可以加长时间，增加次数，针对黑窝发正念，彻底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魔窟，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帮助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正念正行，走出魔窟。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过年不忘救人集。往年过年在救人的方面就停止了，混同于常人，一心一意的过年，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十几年就这样过去了。现在想来真是不应该呀，多少众生被耽误了。今年我调整心态，绝不能再这样过年了，所以在做好三件事上勇猛精进。我是做打真相电话劝三退项目的，我先是打真相电话，如对方听得好，我会直接打电话过去劝三退，因听过真相了，所以劝起来就容易多了。所以我一上来就说，您好啊，过年好啊，我今天呀给您打这通电话是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想跟您说一下。对方会很客气地说，你说。接着我就说，第一件事呢，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第二件事呢，您听说过三退保命的事儿吗？若对方回答没听说过或不知道，我就会说，那我跟您简单讲一下好吗？对方回答好或不回答，我可以直接开口讲了。您知道现在天灭中共，中共立字运动害死国人8000万，又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制造天安门自焚陷害法轮功，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所以老天现在不饶他。咱们入过少先队、共青团党员的这些人，那天灾人祸来的时候就受到牵连了。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告诉您，咱们用小名、化名、真名都可以退出他来，咱们就远离灾难了。您贵姓啊？若对方回答，后面我就加一个字。若对方有顾虑，我马上说，我给您取一个永生、美好的名字退出，您看怎样？对方会很爽快地答应。这时我说，您已经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了，再次提醒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难成祥，记住您的名字和今天的日期。如果对方回答记住了，我再说祝您一生平安幸福，再见。今年我打真相电话劝三退的效果不错，一天都没有停止过，连30初一至今每天都有三退的名单上传明会。
每次我都是满含热泪，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帮我做的，我只是动动嘴而已。这期间，我克服了对利的执着，因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我知道我还有很多心要去，比如说我的欢喜心、显示心，我会努力修去这些执着，圆满随师还。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老年大法弟子给警察讲真相的故事。我第一老年大法弟子除了学法发正念，就是讲真相救人，方圆几十里大吉他都去讲真相，这些年劝退2000多人，每次逢大吉，被他劝退的那些老人就沏上茶水在那里等着他说，今天某某一定会来的，就愿意听他说说法轮功的事。一次在大集上和一人讲三退，那人一下拉开拉链说，你看我是干什么的，专门抓你的。接着拿起电话来就拨打，老年同修一看原来是个警察，镇定地说，我是来救你的，我这年龄了我还图什么，我就是专门来救你的，一定要救你的命，你还要抓你就忍心。看到此人被共产党愚弄到这么可怜的地步，同修慈悲地流出了2行泪，就把天灭中共是天意藏字时讲给他听。此人听完后放下电话说，你走吧，我记住了，给此人做了三退，还接受真相小册子。老年大法弟子嘱咐他，以后碰见大法弟子不要迫害，给自己留个美好的未来。他答应后，老年大法弟子才离去。还有一次，老年同修又去大集讲真相做三退，回来的路上摩托车一下熄火了，原来没油了，他就求师父，师父帮帮弟子吧，我要推着车回家要走半天的。想完了骑上车就走，只听见车厢咣当咣当的，一到家门口一下又熄火了，一点油也没有了。老年同修一下子开心地笑了起来，邻居看见了说，你有什么好事如此开心大笑？他说，是好事，是好事。老年大法弟子讲真相的神奇事很多。还有一次，他骑着车子准备去赶集救人，走到一下坡处，车子一下不转了，他想可能有人需要帮助，就下车推着走。走了一小段路，就看见一个男子在拨弄摩托车，就上前搭话，怎么了？原来摩托车坏了不走了。接着老年同修就给他讲真相，并给他做了三退，然后说，你现在骑上车走吧。那男子说，还没修呢。不用修，现在好了，你骑上走就行。那人半信半疑的骑上，一下就发动起来了，说了声谢谢就走了。老年同修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感慨地说，师父真慈悲啊，让我救了一个生命。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谈关于安装和推广新唐人电视的一点想法。首先，我们应该从法理上认识到，新唐人电视是我们救度众生的又一平台和有力工具。对于它的推广，明慧网也是大力倡导的。从另一角度讲，这也是我们突破信息封锁，及时了解海外信息的又一重要渠道。从个人的安装实践中，感觉安装新唐人的过程比较简单安全。我原本没有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原以为这是高科技的东西，要想安装需要投入较多的时间与精力去研究它。通过自己的亲自实践，改变了我的想法与认识。去年年末，家中老人同修说不想看常人电视了，干脆我们安装新唐人电视吧。我说行，可是对于我来说， 既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与安装经验，也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与指点，想要安装谈何容易。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安装好，于是开始从天地行论坛的卫星接收页面上搜集查找有关资料，粗略地看了看有关安装亚太新唐人方面的几个小册子，在对卫星信号的接收原理、器材的选购、安装与调试的过程大概有了点认识后，便着手开始安装。我首先从网上提供的寒武新唐人的场墙图确认，我们地区是中强度场墙区，从大环境上说，接收新唐人卫星信号是没有问题的。由于我家是一楼，南面有个四层楼，能不能接收到信号呢？我心里也没底，还是尝试一下吧。我从本地就家电市场买了一个杂牌的三星45厘米偏馈锅，俗称小锅。据买锅的人讲，45厘米以上的不好卖，一年也卖不了几个，所以没能买到更大尺寸的。一个高斯贝尔单本阵 KU 高频头，一台卓翼接收机，十几米馈线和两个 F 头，总共不到130元。回家把设备接好后，输入新唐人的参数，本阵频率11300，11300下行频率12515，符号率02550，极化方式垂直。又根据从明慧上下载的寻星计算器 V1.0 计算出本地的仰角、方位角与极化角，先把小锅的仰角与极化角大致调好后，就在阳台上开始调试。调了一会儿没有反应，感觉有点低，于是便举起小锅，就在举起的同时，信号质量一下子上升到20%多。后想办法把小锅加高约 1.3 米左右，在一块木板上略转动方位角，信号一下升到 56%， 新唐人的画面马上出来了，当时激动的眼泪都差点掉下来。以上是我安装新唐人的大概过程，回想一下整个过程确实是很简单的，就是因为我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觉得很复杂。它既不需要花费很多的钱，100多元，又很安全，邪恶怎么能监控卫星信号呢？收看到了新唐人电视节目了。再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推广的问题。个人认为，不管是常人、同修、亲朋也好，如果他想安装，告诉他这个安装过程是很容易的，以打消他的畏难情绪，再告诉他去哪里购买这些接收器材，买什么规格型号的，然后再模仿你的锅的安装样子，让他回家自己尝试安装调试，不用你亲自出马。这样做的好处是，过程中既不生干事心，同时又避免对方产生依赖心，又有利于传播这项技术的同修的安全。就像我们遍地开花的资料点一样，也形成一个人传人、常人传常人、亲朋传亲朋的遍地开花之势。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助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微子的文章，尽心尽力做出高品质的真相材料。在龙年到来之际，明慧网上登载了许多可供大陆同修下载的明慧网精选挂历，样式很多，有 A3 幅面的大挂历，看起来非常正规，做出来的挂历跟市面上出售的相差无几，那种立式的小挂历也很美观实用。有同修做了一批，拿到繁华的市面上散发，结果世人一看这么精美，这么有实用价值，而且还是免费发放，所以有人就从大法弟子的背的挎包里抢。这么多年来，这位同修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这些挂历是讲真相的利器，试想一下，这样一个挂历放在家里要挂上一年，这么长时间比其他任何一种真相材料保存时间都长，起到的作用都大。另一方面， 他不是一个人看呀，至少是一家三口都来观看。许多亲友看见了，出于好奇，他也会翻一翻的。一本小小的挂历，在讲真相方面起到了这么大的作用，真是给我们开拓了一个讲真相的路子。由此，我想到，在以后的真相资料制作方面，我们真得下下功夫了。就像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讲法》里谈到的那样，神韵去世界上许多国家巡回演出，如果你的艺术形式、你的艺术水平要不高超，你达到不了他们的标准，世人就不会说你好的，那就救不了人。所以你就必须得有一个像奇迹般的高超，谁都会说好，谁都不能说你不好，你才能把那个人救了。神韵艺术团必须得有一个高的起点才行。当初是有目的选择了用歌舞这种世界各个民族都能够理解、都能够接受、都能够看懂的这么一种艺术形式来做的。而且我也想给其他项目做个榜样，叫大家看神韵怎么做的，有个借鉴。所以在演出的质量、人员的培训这方面都是认认真真的去做的，在实际当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发放挂历给了我一个启示，今后我们在制作真相资料方面真该动动脑筋，如何让我们的真相资料不会被损毁，而且还能喜闻乐见呢？比如说在春天来临之际做一批贺年卡、纪念卡递送给亲友，也可以用来邮寄真相资料，美观大方还高档，给人一看就喜欢。如果大家都通过这样喜闻乐见的方法把真相铺开来讲，定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就像使用真相币似的，让它成为大法弟子救助众生的一把利器。不过在制作这些喜闻乐见的真相材料时要注意，一，不要花钱太多；二，可以把这些有创意的真相资料上传到明慧网上去，让明慧网同修审查把关普及出来。当然制作所采用的材料、方法、过程要尽量详尽，做到图文并茂，让同修们都能看明白。三，做这些喜闻乐见的真相资料时，很可能要很多人配合着做才行，有做这样的，有做那样的，共同配合消除间隔，形成整体，才能做出品味高雅、美观的真相资料。
金色的发砖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